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的是让我们早晨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将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好叫我们得着这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帮助。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他讲到他人生追求的这个目标，那么他也以此来鼓励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另外他也要他们提防这个假教师的这个错误的教导。那么接着在第四章呢，他就是他对他们的最后的这个劝勉而且他在这里除了给他们一些劝勉之外呢，他也对他们给他的这个馈送这件事情呢表达他的感谢之意，那么最后有一点点的结语。首先我们来读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九节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九节记载说第四章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事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就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最后的劝勉。不过如果你有看过原文的话，在这一段的最开头原文是有所以这个字，因此呢有些人认为呢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节呢是前面的经文的这个一个结论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这一节经文呢是一节过渡性的经文，有承上跟启下的这种作用。那么在这里第一节保罗说，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那么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信徒的这个期望。虽然说保罗在这个之前他曾经说过，如果你们让我得到完全的喜乐，那么腓立比教会还有许许多多地方要去努力改进追求的，但是呢一般而言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还是感到满意的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他不但以他们为乐，而且以他们为荣。那么腓立比教会信徒的这个表现就让保罗他就好像是参加比赛的那个得胜者一样他有得胜的那个喜乐，也有得胜的那个桂冠。所以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能够接受福音，能够在灵命长进，并且与保罗同心的来兴旺福音，这件事情就是保罗的喜乐跟他的冠冕。那么在这里保罗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劝勉呢？在这里第一个劝勉就是要他们靠主站立的稳。那么要在什么事情上站立的稳呢？当然是要在信仰的这个真道上能够站立的稳。因为当时不管是从外面来的逼迫，或者是教会内部的有这样的错误的这个教导，那么这两件事情呢，那么都会让他们信心动摇，以至于呢他们可能会离开这个真道在这种情况底下保罗才会劝勉他们要站立的稳， 但是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内外的夹攻底下，怎么样才能够持守这个信仰呢？在这里保罗也告诉他们，那个秘诀的所在呢，就是靠主。靠主呢，就是要相信主，顺服主，与主联合。当他们能够来靠主的时候，即便受到这个外在的攻击，他们也不会惊吓不安，而且在他们面对这些错误的教导的时候呢，也不会被引诱离开真道。那么这是第一个劝勉。第二个劝勉是要他们在主里面同心。所以我们从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在当时，这个有一个信徒叫做有阿爹，另外一个叫做寻都基。那么这两位都是姐妹啊，他们两个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他们本来都是跟保罗同工的人，但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主里面没有办法同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引起了保罗的关注。不过我相信这个问题也不是单单只有这两位姐妹才有的问题哈。那么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还要特别提这两位提到他们这件事情？我相信一方面是因为保罗因为他们两位曾经都跟保罗同工过嘛，所以他可能会特别注意到他们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对教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因为这两位姐妹如果曾经跟保罗同工过，那么表示这两位可能在教会里面还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的人，所以他们的不和呢，就会造成教会里面这个合一的问题产生。所以保罗在这里才会劝勉他们要合一，其实也就等于在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合一。那么在这里保罗除了用这个书信来劝他们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呢还想借助另外一个人来劝勉他们。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有很多的猜测呢。但是呢，我必须要承认一点，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没有任何的经文可以给予我们一些的线索，到底这个能够来帮助他们劝勉他们要和好的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他没有指出到底是这个有阿爹错还是寻都基错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主里面的同心呢，并不一定有一方是错的，有一方是对的许多的时候呢，并不是对错这么分明许多的时候可能双方都有对错的地方，就像有时候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是如此并不是只有一方错一方对这样的分明。所以呢，双方之间呢都是有这个责任，因此呢，保罗在这里才会劝他们要彼此的这个和解。那么这是第二个劝勉。第三个劝勉他要他们靠主常常喜乐保罗不但要他们喜乐，而且呢要常常的喜乐。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要偶尔喜乐一下，这个是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是要常常喜乐这件事情呢，那么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从腓立比书里面我们却看见保罗他常常提到要喜乐这件事情那么看起来好像喜乐这件事情对保罗而言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呢是信徒应该有的一种生活的态度。那么为什么保罗认为信徒他可以常常喜乐呢？那么这个秘诀呢还是靠主他在这里还是讲到靠主常常喜乐那么为什么信靠主的人就可以常常喜乐呢？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所以如果要什么事都顺利才能够喜乐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常常不喜乐但是如果我们靠主就可以喜乐的话，当我们常常来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喜乐。为什么信靠主可以常常喜乐呢？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他是可靠的所以今天虽然环境会改变，但是主不改变，而且他掌管一切，他是这个喜乐的源头。所以当我们愿意来信靠他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些环境的影响，而且我们也会还会从他那里得到这个喜乐 那么就像保罗一样，保罗因为靠主，所以呢他就可以常常的在主里面有这个喜乐。那么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最佳的见证啊。保罗在这里第四方面的劝勉，就是要他们待人谦让。那么这件事情啊，他的对象到底是谁呢？看起来呢啊，不只是针对教会的信徒而已啊，在这里更有可能是针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就是那些教会以外的人士啊。这是信徒待人应有的一种态度。那么在这里谦让这个字呢，原文呢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意思哈。那么我有看到一个文章，他写到马歇尔，他将他啊这个谦让这个字的定义做了一个说明哈。他的说明是这样子：心存美意，对人的错误呢宽大为怀，处置人的失败呢蛮有怜悯，因为考虑他们全盘的光景。所以在这里这个字呢应该有那种宽大为怀啊怜悯的这种意味啊存在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之所以会这样说呢，乃是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面对这个试炼，在面对这个逼迫的时候呢，他们仍然要有那个啊宽容大量的这个胸怀。一方面对那些逼迫他们的人呢不要去报复他们，另外一方面呢则是不要坚持一己的这个权益啊。那么要他们这样做啊，又谈何容易啊！这个如果受气的时候，这口气怎么咽得下？或者在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怎么样还可以用宽容恩慈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啊？那么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的这个原因哈，是因为主已经尽了啊。为什么主已经尽了啊，就可以让他们？啊，可以这样子做呢？啊，主已经尽的意思就是说主快要再来了。那么主快要再来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主快要再来，一方面呢，就是说当主来的时候，主可以拯救他们脱离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境况；另外一个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主也必定会为他们来伸冤。所以呢，啊，他们不必为自己伸冤啊。在圣经里面，保罗也曾经劝勉过啊，罗马教会的信徒啊，他们让他们知道深渊就是在主啊。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啊同样的这些的教导啊。所以啊，如果一个人确信主必再来这件事情，那么就可以让人看见目前的这个处境呢只是暂时短暂的啊。就算啊，现在不能解决这些事情，但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主也必定会为我们来伸冤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能够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人的一个原因。那保罗第五方面的劝勉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忧虑啊。那么可能啊，我们都这样去劝过别人，也可能别人也有这样劝过我们啊，不要忧虑，等你讲到什么事情啊，不要忧虑的。但是这样劝有没有用呢？啊，通常呢可能不太有用。就是有人在忧虑了，你跟他说不要忧虑，他还是会继续忧虑，通常都是这样子。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不要忧虑呢？啊，在这里啊，如果要不要忧虑如果要忧虑的话呢，其实保罗呢有很多事情可以忧虑的啊。他有什么事情可以忧虑呢？他可以为教会忧虑，因为他所建立的教会呢很多教会都有啊这些问题，所以他可以为教会的事情忧虑啊。另外他当时被监禁，那么他也可以为他被监禁这件事情忧虑啊。接下来呢他可能会被判刑，而且可能会被判死刑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让他非常忧虑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啊，不但没有忧虑，而且呢他是常常喜的。而且他在这里啊，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啊可以不要忧虑的方法，那么就是凡事向神来祷告。那么也这个就是他第六个劝勉啊。当一个人能够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这些事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不要忧虑 啊，为什么啊将这一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忧虑呢？因为当我们确信啊，这个不管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是神所允许的，也同样是在神的掌控之中，神有这个主权，神也必定会成就关乎啊信靠他的人的事情。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情交托给神，可以不要忧虑。那么讲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真的可以把每一件的事情啊都以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来吗？神真的会管我们芝麻蒜皮的小事吗？好，那么听说以前这个解经王子啊 Campbell Morgan 他到费城去讲道的时候呢，有一次呢就有一位年长的贵妇问他说，你真的认为我们应当为生活中的小事祷告吗？好，这个 Campbell Morgan 接着就以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的态度来回答他说，好，他说，女士，你可以提出在你生活当中有哪一件事情对神而言是大事吗？啊，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所发生的，不管是大事小事，在神的面前呢，都是小事一桩。但是神却喜悦我们将我们啊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情带到他的面前来。啊，这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所以我们的确可以把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托、信交托给神的态度的时候呢，信赖神的态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一无挂虑啊。那么为什么呢？在这里第七节就告诉我们原因哈。第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个人将他所要的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啊，神会照你所要的啊给你成全哈，他没有这样说，他是说神会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所以神所做的跟我们所求的不一定是一样，但是他会将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你，也就是超过人所能了解的这个主的平安赐给你。那么有关于主所赐给人的平安啊，这个我在上个礼拜主日讲到的时候已经讲过，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那么你可以回去啊听我们网站上啊有。那么在这里我就不再多谈。那么第七个劝勉记载在第八节的经文里面呢，那么在这里保罗要他们去思想各样美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想什么呢，是会影响到他说什么啊，会影响到他做什么的。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之所以会有一些不良的行为呢，那么都是从这个思想开始的啊，先去思想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呢慢慢就说出一些不好的话，然后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保罗劝勉他们要多去思想一些啊有美德的事情啊，那么不要去思想一些其他腐化人心，甚至会啊引诱人离开真道的这些事情。最后呢，保罗劝勉他们要以他为这个榜样，去身体力行这个真道。这样一来呢，赐平安的神呢，必会与他们同在。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保罗给予他们许许多多的这个教导，但是实际上要怎么样去应用，怎么样去实行呢？还需要有人啊做他们的榜样。所以保罗就以他自己呢作为他们的榜样啊，要他们照着他所行的去行。那么这种结合这个身教跟言教的方式呢，其实呢是最好的一种教导的方法。另外呢，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呢让他们知道，光是知道，你们光是知道这个真道呢啊是不行的，如果你们不去行呢，对你们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那么这个跟我们礼拜五晚上第二组啊小组查经啊，查到这个雅各书里面所说的呢啊也是一样的。在雅各书一章22-25节就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因此一个人如果要从所学的真道真正的得到益处呢，那么就必须要去行出来，这样才能够从所行的这个真道里面才能够真的去得到这个真道所带给人的这个益处。所以今天光是知道还不过，还要去把它行出来才能够对我们有益处。那么以上这些就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最后的这个劝勉。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二十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铁萨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段经文呢，就是保罗答谢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给他的这个馈送，以及他们一直以来给他的这种的关爱。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让保罗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让保罗最快乐的事情，并不是腓立比教会在经济上给他们的这个资助。在这里让保罗最感到快乐的事情，是因为信徒慷慨的心成了神所悦纳的祭物，是信徒这个慷慨的心被神所悦纳这件事情，这是保罗喜悦的一个原因。那么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一方面表达他自己对他们的这个赞赏跟感激，另一方面呢，则是强调他的知足跟自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一方面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知道他很感激他们能够来资助他，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让他们知道他是充足的，他并不是为了要得到他们更多的资助所以才会这么说的。那么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当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再一次提到这个靠主大大喜的这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在这里他之所以靠主大大的喜乐的原因呢，很明显的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不是因为他收到他们的资助这件事情。他在这里之所以说他靠主大大的喜乐，乃是因为主做了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在这里因为他看见主感动了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让他们不但再一次想到保罗以及保罗的需要，而且呢，让他们再一次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们对保罗的思念。就是这件事情让保罗在这里大大的喜乐。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不是腓立比教会不止一次来资助这个保罗的事工。既然如此为什么在这里第十节最后面保罗他又会说只是没得机会呢？明明他们有机会 而且他们也做过。那么在这里他怎么会说他们没有机会呢？他在这里之所以会这样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保罗被囚的地点离腓立比教会比较远，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常常来供应保罗的需要，他们没有常常有这样的机会来做这件事情。也可能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太穷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常常供应这个保罗的这个需要。那么更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呢保罗真的没有给他们机会这样做。那么为什么保罗会没有给他们机会这样做呢？这个跟保罗宣教的策略呢是有关系的。有时候保罗为了怕别人误以为他传福音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他自己养生，所以呢他会在某些特殊的情况底下他是会不接受别人给他的这个供养的这件事情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保罗如果有为其他人的需要在筹款的时候呢，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也不会接受别人给他的这个资助。这个就是为了避免让人家觉得他是中饱私囊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在这些情况底下呢，那么保罗是会不给他们机会能够来供应他的需要的。但是在这里不管真正的原因到底是如何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呢之所以为这个腓立比教会再次资助他大大喜乐呢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缺乏，乃是因为他看到神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身上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才会这么的喜乐。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见保罗呢，他好像凡事都知足，他不管在什么情况底下他都那么的喜乐。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凡事知足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是他已经学会的，不是他天生就会，他不是他天生就会的。就像我们学会游泳我没有学会游泳，有些人学会骑脚踏车你学会了那你要游泳的时候就会游泳，对不对？你要骑的时候就会骑。所以如果我们学会凡事都知足的话，那么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也都可以同样的能够知足。在这里保罗他就是学会的，但是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学会这个凡事知足，在这里他让我们看见他是靠着主加给他的力量，所以呢他学会了这个凡事知足。所以最主要他还是学会了来信靠主因为他学会了信靠主，所以呢他就可以凡事知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信靠主可以让他大大喜乐，他信靠主可以让他凡事知足。我们看见知足跟喜乐这两件事情即使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常常说知足常乐，对不对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常常的知足常乐呢？那么这个秘诀所在还是在于要来信靠主耶稣要来信靠主耶稣。接着我们来看四章十四到十八节在这里保罗就表达他对腓立比教会信徒的这个谢意首先他提到说对这个他们这样做呢是一件美事为什么呢？他们这样做就是与他来分担这个他为福音所受的这个患难一方面他们供给他这个经济上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在他在这个捆锁之中还愿意继续来支持他呢，那么这个就表示他们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呢与他一同受这个苦难那么这个就等于是跟他一同来担当这个苦难那么在这里保罗除了赞赏他们对他的馈送是件美事之外呢，他也提到他们从前对他有一些的资助，但是他之所以提这些事情呢，并不是想要为自己再求什么他在这里乃是要求神呢，因此呢将更多的祝福呢给他们，所以呢他在这里说我不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呢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 那么在这里果子这个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哈。那么在这里啊，这个果子的意思呢是属于比较隐喻性的一个用法，如果用在商业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利息，利息或者是红利的意思哈，就是账户里面的利息。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乃是希望腓立比教会他们所给予他的这个馈送这件事情呢，成为他们在天国里面的一个投资，而这个投资呢是会产生这个果子，也就是利息的，这个利息是会越来越多的，那么这些利息这些果子呢就要归在他们永恒的账户里面。不但如此呢，保罗也相信啊，他们对他的馈送呢必定蒙神悦纳，就像献给神的这个祭物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对保罗的资助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他们的馈送呢不单是供给神的仆人的需要，而且呢他们也是参与这个神国福音的事工啊，更是一种属灵的投资，让他们可以积攒这个财宝在天上，甚至于可以说是一种敬拜神的行动，是蒙神所悦纳的这个馨香之祭啊。在这里保罗啊提到这件事情，那么你看他们做这件事情啊，能够产生这么多的果效哈，是何等美好的一个举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实在是懂得怎么样来做这个属灵的投资啊，他们怎么让啊，懂得他们懂得将这个财宝呢积攒在这个天上。今天啊，我们是否也懂得啊，将我们的财宝啊投资在这个永恒的这个国度里面呢？这个也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保罗在此不但让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看见他们所奉献的是很有价值，是投资在这个永恒的这个账户里面的，而且呢，在第十九节呢，他也以神必定会供应他们的这个宝贵的应许呢来劝勉他们，让他们知道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并不会因此而缺乏了，神必定会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的，那么这是神的应许啊，神一定会做到的啊，所以他们不用害怕因为他们奉献之后而自己有所缺乏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施比受更为有福啊，神是乐意去啊祝福施恩给这些啊乐意施予给人的这些人。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就记载，主耶稣说，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哈。那么你想，当一个人是把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坐在主的身上的时候，那么主会怎么样来对待他呢？啊，我相信啊，这个结果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最后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啊最后一段经文，四章二十一到23节。二十一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啊。那么这一段就是保罗啊在腓立比教会这个腓立比书的最后的这个结语，包括问安跟祝福哈。那么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是问安，二十三节是祝福哈。那么这是保罗书信常常有的这个结尾的一种方式啊，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哈，所以这里我就不多提了。这个对于腓立比书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我们就还是分组哈。